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哇
欢迎大家收听智慧之声，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Grace， 大家过得还好吗？今天我们邀请了晶晶姊妹跟我一起主持智慧之声。晶晶姊妹曾经在2024年11月份接受过智慧之声的采访，晶晶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晶晶，很高兴又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嗯，今天我们会邀请两位嘉宾一起分享他们最近经历的一些苦难以及从中学到的内容。
是的，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当中都会遇到或大 或小的苦难。今天那我们一起来聊聊苦难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益处。
是的，那我们在这里先听今天的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
好，我们在这里送给大家 HTBB 敬拜演唱的《一直都是你》，
我们待会儿见。
待会儿见。
你看见我，在我人生低谷，你拥抱着我。那一刻你轻声呼唤我的名，是我第一次不再感到害怕，我不害怕。你声音平息我心中的暴风雨，像坚固城墙般围绕我，一直以来守护我的是你。你的光照亮每一条黑暗隧道，过去你在，未来你也在，你的爱没放弃追随我，原来都是你。我被记醒，愿你爱成为我心的指南针。Oh， 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和你在一起。Oh， 你声音平息我心中的暴风雨，像坚固城墙般围绕我，一直以来守护我的是你。你的光照亮每一条黑暗隧道，过去你在，未来你也在，你的爱没放弃追随我，原来都是你。
是你，我知道是你。
心中的暴风雨，像坚固城墙般围绕我，一直以来守护我的是你。你的光照亮每一条黑暗隧道，过去你在，未来你也在，你的爱没放弃追随我，原来都是你。
想的时间，
下面是分享的时间。我们在这个时间邀请嘉宾一起分享他在信主的道路上经历的一些见证。晶晶，今天的嘉宾是哪一位呢？
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嘉宾，第一位是来自台湾的 Rudolf。他是 WOW CCM 中文台的创始同工，之前毕业于韩国的大学院，现在在台湾的韩国企业工作。他信仰很虔诚，工作很认真，是一位很优秀的弟兄。另外的一位嘉宾是 WOW CCM 的同工约瑟弟兄，他从小在牧师的家庭长大，最近刚读完博士，很聪明很温柔的一个弟兄。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弟兄一起聊聊他们最近经历的一些苦难，以及他们从中得到的恩典。
那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出场。欢迎
、谢谢。
Hello 大家好。
可以请两位先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吗？
好，大家好，我是 Rudolf，WOW CCM 中文广播电台的创始同工。那很高兴又来到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
欢迎，
谢谢。
大家好，我是约瑟弟兄，很开心再一次见到大家，与大家分享上帝的恩典。
好久不见。对，我想先问约瑟弟兄，最近过得好吗？真的，因为他在我们的另外一个节目，在幸福时光里当主播嘛，可是因为要准备毕业，所以好几个月没见到他，他很忙。毕业了吧？
对，毕业了，现在好很多了。
恭喜！博士毕业了，博士毕业了，辛苦了。所以论文通过了。
对，全部结束了。毕业典礼毕业证都已经拿到了。
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好，我接下来又有接下来的压力了。
找工作的压力啊，
还有很多说不完的这样的压力。
对，
是吧？所以可以先请路德普弟兄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经历的比较难忘的故事。所以你这次是来出差的？
我这次我来其实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跟工作有关系的展示会，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展示会，很久以前我就想要来参加。那所以说来参加了一个展示会。那再来还有第二件事情，就是来录这个广播跟大家一起分享。
哇，这是第二个目的。
对，然后我要强调一下，我是用了个人的休假来的，不是出差。
对，每次他来这边参加广播都是用自己个人的休假来。
对，我
不容易。
对，我虽然人现在在台湾生活，但是前面几次来分享的时候也有提过，因为学生的时候在这里一起服侍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生命有了很大的成长，那也对上帝有了更多的认识，所以 不管在哪里，我一直都对这个广播节目是有负担的，所以只要有时间就觉得每年都应该要出现一下。
谢谢谢谢，
应该的应该的。嗯，
我欢迎你。所以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经历的比较难忘的事情吗？
哦，好，我今天的题目讲的是苦难。
嗯，
哦，那
苦难以及恩典。
对，苦难以及恩典。不过我觉得我今年以来到现在的状况的话，恩典是真的很丰富的领受。
嗯，
那苦难的话好像不到苦难的程度，不过应该是说是蛮大的困难吧。
嗯，
对，
困难。
对，困难。哦，那我的话先跟大家分享很感恩的事情是在工作的方面是有了一些的突破。那确实我工作方面我都是认真的对待我的工作，我觉得对待我的工作是就像是服侍一样，那神希望我们能够去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所以今天如果在教会的话就用心的为主做工，那一样的在职场的时候也是认真的为主做光做盐，那我就是秉持着这样的心态，无论是服侍或者是在工作的部分都尽力把它做好，那神也很恩待我。那今年的在年上半年的时候我被晋升了。
嗯，恭喜恭喜。
在工作方面就是有了一些突破，那真的也感谢神，这个真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对，因为我来这个公司的时间其实也不算真的非常长，就是几年的时间，那有了这样的成果我真的是感谢上帝。不过有趣的是在于我本来认为我晋升了之后后面就会是美好人生的开始，对，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怎么了？
对，就是我本来以为我晋升了之后可能我就会压力小一些，然后每天会带着愉快的心情然后可以去工作，结果实际上呢这几个月的情况是被晋升了之后我觉得换来的是更大的责任以及，
哦，
以及
更大的压力。
对，更大的压力，还有就是上司前辈们对自己会有更多的期望吧。对，就是说大家的认知会是既然这个职称你的 title 已经变了，那你就不是只是名片上的 title 改变而已，而是你要能够有更大的贡献，以及让大家能够更多的看见你，以及对部门更多的一些实质贡献等等的，就是会对自己有更多的这些期望嘛。
嗯，
对，那这个期望有很多种，包括说工作本身，那甚至是说还有一些部分可能是在工作本身之外，就是有一些事情它是需要人做的事情的时候，那可能大家就会希望说我可以多付出一些。
嗯，
像是可能公司需要办活动，那活动这个东西，嗯，它就像是一个去让办公室的氛围变得更加融洽或者是更加团结，但是它并不属于本身的工作目标嘛。
哦，
对，那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也会希望说哦，我可以出来去负责这件事情。
嗯，
对，所以哦，一直到来今天来到这边录广播之前的这几个月都蛮累的。哦，
很辛苦。
是，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然后还要去，就是，
其他业务。
对，其他就是别人希望我可以去协助的事情嘛，也花了很多时间去做，所以晋升之后换来的是很多很多的加班。
嗯，
对，是
辛苦了。
哦，
可是之前你上半年嘛，上半年你来这里接受过采访吧。嗯，好像是去年吗？
哦，去年底。
啊，去年吧。
去年底。
啊，那你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准备了是吧？有开始准备升职？
应该是说因为去年本身工作就很忙。
嗯，
然后我的上司他有跟我提说他觉得我应该今年有机会。
哦，
对，他有大概跟我说了你或许有机会，然后最近加油努力一下，希望年底之前能够好好的把事情给做好，这样子大概跟我说了一下，但是不是确定的这样子。
嗯，
对，那是到今年 哦，才知道说有了这样子好的成果。
嗯，
对。
那你被圣职之前也自己也做了什么努力啊，或者是做了什么准备吗？
嗯，其实我的话，我一般日常的工作，我比较 focus 在说我做这件事情我能够对公司带来什么好的益处，又或者是说我自己能够学到什么。我觉得这两个东西会比我每天去想我什么时候能够晋升更加的重要。
嗯，
因为工作这个东西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嗯，
那还有一个实际的状况是，每个人其实会在每个公司待多久，
嗯，
其实这个是不一定嘛，或许是个人职涯的规划，或许是神的带领，有很多很多种的情况。对，那又或者是说世界的变化，像是我们回想一下几年前疫情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原本的工作做得很顺利，但是因为疫情的缘故可能失业了。那也有一些人是本来的工作很普通，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发财了。
嗯，
对，所以如果我们人一直 focus 在眼前的金钱或者是眼前的地位的话，其实会很辛苦，而且我们会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所以对我而言，我不太会说很 care 说
很
这样子的东西。对，我觉得我就是抱持着持续学习，然后能够帮助我的公司能够有好的成果这样的心态在工作。
嗯，
对，
跟平常的心态一样，认真工作，
是
认真对待工作。
对，是。
嗯，那可以问一下你平时几点上班几点下班？
我一般的话大概都是早上七八点的时候上班，正常的时间的话应该是下午的六点之前可以下班。那不过如果更晚的情况也是有，
嗯，
就是要看当天事情完成的程度，有没有把事情给做完。对，嗯，
因为我常常看到他的 Instagram， 他的 IG， 然后他还没下班。
嗯，
一直是还没下班。
我就很好奇想问一下，因为你是在韩国台湾的韩国企业工作嘛，我想你有没有比较过，就是说台湾当地企业的那个工作氛围 会跟韩企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嗯，我觉得比较大的差异是韩国人的效率更好，
嗯，
更快。
嗯，
韩国人
他们要求
就是高效率。
对
对，那还有一个特点我觉得跟台湾很不一样是，
哦，
不过我觉得这个是韩国企业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台湾的公司很多时候会有一些的 比较冗长的会议，哦，就是可能一天开很多很多的会，但是很多很多的会结果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还是不知道怎么办。
哦，
那或许是因为这个文化就是比较小心，然后比较对于做决定这件事情是很谨慎的这种文化，所以相对是比较累的。
嗯，
那韩国企业的好处是因为还是很看重年资跟就是 上司跟下属的关系这样子，所以会议一般的效率都是很快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短暂的快速的把会议结束，然后给我们很足够的时间去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我们工作相关的事情。对，但是人本身的抗压性也要够好，因为有些人会有些人会受不了韩国人这种很急很急的，
对对对，
就是韩语讲这种拜里拜里的文化。
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是好处，但是也要心脏够强。
对对对，
哦，
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就工作时间很短哈，毕业的时候工作了一段时间，
嗯嗯，
那时候我们那个园区里面有很多韩国企业嘛，
是，
我当时
啊接触过很多是吧？
对，因为那时候上班的时候，我是在那个园区的开发区管委会里面上班，然后我们那个园区里面当时有很多韩国企业。就接触到很多韩国人嘛，他们就很忙，你知道吗？
一整吧，看，
就很着急。
嗯，
哦，
对。
然后你知道，我不知道那，因为可能台湾的文化也不一样。以前我那个上班的那个地方就很小嘛，然后中国人你知道喜欢午休啊。
嗯，
是。
午休时间是多长时间？我们是冬天跟夏天的那个时间不一样，上下班时间不一样。然后过了那个，但在夏天的时候，那个午休时间就很长，那下午3点才开始上班。真的？哇，那几点下班啊？这样的六点钟下班。哇，然后因为那个就是到冬天的时候，比如说就2点钟上班，下午2点上班，然后5点半下班这样子。真的？对啊。<笑>
工作时间这么，
然后但是韩国企业来的时候就不适应，知道吗？但现在变了，应该是，
应该不一样了吧？
现在应该变了。以前我们那个就是上班的时候，所以我就印象很深，韩国人，因为韩国企业他就是一天嘛都工作嘛，然后完了之后，
现在九点到六点，
对对，中午的午餐时间过了1点钟开始上班了嘛，然后那时候他们 刚开始来的时候不习惯，然后出去办事情，办公室门全是锁着的，去哪都不行。然后反正机关里面都不都那段时间都午休时间都不上班呀什么的。然后还有感觉，哦，还有感觉就是说，就是韩国人的那个加班文化。加班，对，我之前也当
干过很多工作嘛，做过很多工作，然后之前在我也在大企业工作的时候，每天差不多6点左右出门，然后7点左右到公司，然后7点开始上班，然后到原来工作那个下班时间是6点嘛，可是我每次好像都8点下班这样的，然后那个可是每次都有考试， 公司里面也有考试，新的东西一直出来嘛，所以每次都有考试啊，然后要准备嘛，不合格的话有不好的结果，所以每次都得准备。然后就是每天都得加班。对吧？所以当时我就很不习惯这个加班，因为我一般机关里面的话就一般不会加班，然后有事情的话那我们也会加班嘛，但是不是就是说很正常的一个现象。然后我后来来韩国之前在一家那个意大利企业里面干过2年嘛，那也是不会就是准点下班那种。那去过韩国是这样？是政府机关吗？意大利，第一毕业的时候工作的第一家 单位是一个就园区的开发机关会嘛，是机关。机关是这样的。然后第二份工作的话是一家这个园区里面的一家意大利企业，然后也没有加班的文化。欧洲。然后完了之后，欧洲肯定会没有的，肯定没有。对，然后也会有加班，就是说，但是可能就是事情特别多的时候会有，但很少，是吧？那很少。然后完了之后， 就是因为我的先生是韩国人嘛，然后他在中国的那个韩国企业里面的工作过一段时间，你知道吗？韩国人呢就会带着韩国文化去看中国的那个，他就很奇怪，说他之前在那个去的时候是在那个工厂里面，然后跟就是看着那个现场的技术员嘛，他们到那个，因为那个公司里面厂里面会打那个，就是叫 下班的时候会打铃啊，有那个下班点。有有打钟的，他说我们知道。然后完了之后一听到那个下班铃声的话，所有的人去把活丢掉了，然后开始换衣服下班了。他回来跟我，他就说我们就聊起来，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他有点接受不了，
因为可能就是说
因为工作还没完成，
对，但是的话中国的工人就是说我到点我就得下班，事情干不完明天再干呗。但是韩国人说下班的这个时间点不重要，但是关重要的是要你把事情完成了再下班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文化的差异，他回来跟我讲，我是觉得，哎，那下班了不下班的还要，那事情明天可以干呀，然后 就是这种文化的，就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就是韩国有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呢，聚餐，
聚餐也就是必须的，经常聚餐，他们会给每个部门一定的就是聚餐费，有有有，另外的聚餐费，然后经常聚餐这种文化在，我感觉在中国企业里面好像就没有这种，然后你知道吗，这是强迫性的，
强迫性的，
像如果不参加的话
不行，
这个人没办法升职啊，然后可能被排挤吗，
就是可能会说什么啊，这样的话没有积极的跟同事维持好的关系之类的。 但是比如说一个人的话还行啊，比如说或者喜欢这种热闹的还行，比如说像很多有家庭之后就会想着，因为在中国的话，因为夫妻两个可能都是上班的嘛，那回家的话那个家务呀带孩子都得共同分担嘛。
嗯，
那如果经常去这种加班，经常加班加点工作，或者经常去聚餐的话，那怎么办呀？
所以韩国男性都是有点这样的
大
男子主义。
我现在是因为就是说这种文化就已经接受了嘛，就觉得啊，就是每个国家的这种就他的这个社会文化或者这种文化都会带到企业里面去嘛。所以那个
不知道
在台湾文化这种企业文化跟韩国这种企业文化是不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哦，我觉得首先其实刚刚晶晶所提到的这个责任制责任感强，这个真的是在韩国公司很明显的一个特点。
嗯嗯，
对，就是韩国公司的话，像一些韩国的主管他们也是对员工的期望大部分是这样的，没错。
嗯嗯，
就是上班的时间好好上班，有效率的完成工作，尽可能的不要加班。
嗯，
对，大部分是这样子的。对，那像刚刚提到可能台湾的有一些公司的文化就是白天花很多的时间开会，然后晚上的时候
加班，
就是在加班，然后好像还要看一下附近的人哦，下班了没，然后我比他早走是不是就显得我不认真了。
台湾这样子的哦，
欸，不是所有的公司，但是有一部分是这样，
有这种文化。
对，然后可能要看一下自己的上司下班了没呀，再决定自己要不要下班。可是韩国企业的文化有些时候倒过来哦，反而是员工事情做完了可以下班，
嗯，
但是高阶主管们是比较晚下班的，因为他们的责任更重大嘛。
嗯，
对，我觉得这个是韩国的公司跟部分台湾的公司的一个差蛮明显的差异。
嗯，
对，
嗯，
是。对，那刚刚提到我说所谓的这个比较辛苦的这个部分，就是在于已经是在这样的文化了，尽可能不希望大家加班的文化了，但是我却还是常常的
加班、哦，
对，那我的状况就是刚刚两种情况都不是嘛。有些公司是资深的人或是职位高的人晚下班，
嗯，
那有些公司是比较年轻的晚下班，
嗯，
可是呢我在公司不是最年轻的，我也不是最老的，为什么我是最后下班的？
为什么呢？
对，
很好奇。
然后常常就是刚刚提到的，因为我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那晋升了之后有一个变化是，
嗯，
工作的本身，像以前晋升之前的话，大部分是上头下达指令，
嗯，
我负责去执行，想办法去达到上头要的指令就好。
嗯，
但是从晋升之后，因为现在已经从英文来讲算是 senior， 就是已经比较是高阶的这个，
嗯，
往高阶在走的状况，嗯，所以上头会希望说我开始要有一些策略规划提案的能力，
嗯，
所以等于是一手包办啊，从我需要做哪些课题哪些事情的提案一直到执行，
嗯，
然后到能够去整理这个结果，等于是我一个人要能够去完成所有的事情。
嗯，
对，然后再来是这些东西本身很多时候是我用中文在台湾工作完了之后，
嗯，
我要再把我的这些内容翻译给韩文，
嗯，
翻译成韩文，然后再给可能中文不是那么好的韩国人看。
嗯，
对，那这些在做完了之后，像刚刚所提到的，可能公司会办什么 workshop， 这个中文叫团建吗之类的，
嗯，
这种活动的时候，然后也要去筹备啊什么的，
嗯，
然后主持等等的，所以就因为各样的事情，无论是原本的事情或者是新的责任，就导致说我其实今年常常蛮晚下班的，那大部分的时间也都是部门里面甚至是整个台北这边公司最晚走的人，比韩国人还要晚下班，
嗯，
所以有的时候常常心里就觉得为什么又是我，
嗯，
上次也是我，上上次也是我，今天又是我，晚上最后可能晚上九点十点要关门的时候，要下班的时候，想法就真的是哇又是我，
嗯，
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嗯，
对，那 不过也借由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让我去明白一件事情，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他就是要让我们去往我们的下一个阶段走。等于是说呢，不是给完一个恩典就让我们持续停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的生命都不成长了，这个不是上帝所希望的。反而是说他可能为我开了一个可以往上走的门，但是实际往上走的这个努力的过程，我还是要自己去做，我还是要自己去经历它。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慢慢的后面加班加了一段时间，对我的，我自己觉得对我而言比较像是神就是一直在后面 push 我持续的往前走，往上走这样子，而不是说给了一个恩典就让我觉得好像我可以松懈了。真的向着标杆直跑这句话还真的是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去实践它，而不是说在某个阶段。对，所以会觉得说很恩典的是，我觉得神很有趣是这样子，很多时候他的想法真的跟他的旨意跟我的想法真的差异是非常大的。当我认为什么事情哎，好像做到这样就好了，然后神就会告诉你还不够啊，我没有叫你停啊，你为什么停了？可是呢又有一些事情是我觉得我要冲了，然后神就把门关起来， No， 还不是时候，你现在往前冲你就跑在我的前面了。对，就是会有很多这样子有趣的这种情况。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辛苦困难的这个时间当中，也更加让我去知道说，哦，真的一生无论是在教会的生活、信仰生活或者是职场的生活，就要知道这样的过程它会一直反复。哦，就是恩典跟神给你的挑战跟辛苦的过程，这三件事情它会是并存的。对，我觉得我最近对这个认知我就非常强烈，那也提醒自己就是要一直过好一个警醒的生活，不要让自己有松懈或者是可以停下来的这样的想法。
所以虽然圣职了，可是责任变大了。
对，是
责任变大了，
是是，
恭喜你，恭喜你。
哦，不会，现在的话会觉得是因为前面那个加班加了一段时间觉得很辛苦的日子，算是暂时的有暂缓，那后面不知道会不会又再度开始，是有可能的。但是就一直提醒自己，这些事情是为了神，或许神是为了后面要让我能够更加成长茁壮，去给我更大的恩典。但是呢，恩典给了之后又会要我分享出去给其他人，会要我贡献出去的，不会只给我的。对，所以我觉得没关系，就是神如果要磨练我的话，那我相信他会有美好的安排。对，是。
所以真的我们的陆队部弟兄是非常认真对待工作的人。
因为毕竟是神给的嘛，不要让他失望。
所以我们在这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可以请陆队部弟兄给我们推荐一下平时喜欢听的福音歌曲吗？
好，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首约书亚的奇妙的爱。
约书亚的奇妙的爱，有什么原因吗？
哦，就是我觉得这首歌是当我觉得说自己很迷茫的时候，这首歌它的给我的感觉是可以让我在很急躁的时候可以平静我的心啊，然后听了之后我会觉得是很平安。对，大家等一下听可以去仔细听它歌词的内容跟它的旋律，我觉得是可以安慰人的。对，然后也很适合睡觉前的时候，晚上睡觉前的时候祷告可以听的一首歌。对，可以让自己的，应该是可以让属于可以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的一首诗歌。
好的，我们一起来收听约书亚的奇妙的爱，然后我们继续分享。
是多么奇妙，他所给我的爱，我无法解释。我只知道我曾失色，竟被失回，曾瞎眼睛去看见。每当我想到这一切，就充满感谢。他所做一切是多么奇妙，他所给我的爱，我无法解释。我只知道我曾失色，竟被虚伪，曾瞎眼睛却看见。每当我想到这一切，就充满感谢。奇妙的虚伪，曾瞎眼睛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智慧之声。刚才我们听了一首福音歌曲，叫做《奇妙的爱》。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就是苦难以及恩典。今天邀请了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从台湾来的路德普弟兄，第二位是我们王世生的同工月色弟兄。所以我们刚才分享的是路德福弟兄上半年经历的一些难忘的事情啊，还有一些比较让你痛苦的事情，是吧？
痛苦的事情的话，严格讲算是小小的辛苦，但是小小的辛苦，
不算是痛苦。
对，还没有到真的痛苦的程度了，小痛苦吧。
小痛苦。
是，
可以分享一下吗？
就是，好，刚刚提到的主要是在职场生活的部分嘛。那有一个部分是那，来分享一下在信仰生活、教会生活的这个部分。好了，对，就是在。其实我觉得从今年年初开始，我对我的教会生活是有一点冷下来的这种状况。对，那我觉得冷下来的原因是在于说，可能有一些，因为我本身在我现在所在的教会也是主要的服事同工之一嘛。那也回到台湾之后也服侍了应该是有将近三年多的时间。对，那这个三年多的时间其实简单说就是自己成为了核心的同工，那可能有看到一些觉得教会可以变得更好的一些部分，那甚至是看到了一些问题，那前面的两年有试图的想要积极的去做一些改变，那也跟牧者甚至是跟其他的核心同工有过一些沟通，那大家也都表现出好像认同，然后也觉得都很对这样子的样子，只是从去年底到今年初开始教会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个事情包含了就是我发现大家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其实还是照着原本他们的一些想法去做了，也就是我
没有变，
对，我才发现其实我的意见好像没有怎么被采纳，然后再来是我前面跟他们提及如果他们按照原本的做法去做后面会衍生的一些问题，后面真的一个一个接着发生了。对，所以我才发现到说原来我所说的事情好像大家可能没有很重视吧，那甚至是可能有听到了一些话我觉得对我而言是有一点不舒服吧。
有人背后说你坏话？
不到坏话，但是不是到坏话的程度，但是会感觉出来他们对我说的话是不认同的。对，像是说哦，可能这位弟兄他的自我要求比较高，他自己生命成长的比较快，哇，但是他的个性好像比较刚硬，没有办法怜悯别人呢。之类的，对，
没办法怜悯。
对，所以
理解别人的软弱吗？
所以我觉得我的心里会有一点点错愕，是我觉得不是这个不是怜不怜悯别人的问题，而是说我们有没有先把真正的问题给搬出来了，或者是先去找到真正的问题的，我们再来针对这个真正的问题来看，说我们是需要。依照每个人的生命状况，有些人是属于很聪明但是调皮的个性，那这样的人或许你在带领他的时候你要用严格的方式，那有一些人他是个性很好但是从小或许他生活在恐惧的这种环境下，像有一些人可能从小他是 父母亲都一直给予负面的言语，导致说他是没有信心的。
嗯，
那确实像这样的人就不适合对他用刚硬的方式，你就是需要用多鼓励的这种方式去让他一步一步往前走。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像是耶稣带门徒是一样的嘛，会针对每个人不同的状况，有些人耶稣就会可能讲比较严厉的话，那有些时候耶稣是陪伴，有些时候耶稣是教导，我觉得我们应该也是这样的方式在做。对，可是刚刚的问题比较像是真正的问题没有被发现，大家看到了一些表面的发生的事情，然后呢可能去没有真正的判断到对的问题之后，然后一直在一个表面看到的东西上面去循环在打转，然后消耗了很多的时间。对，这个会让我有点觉得哇，我的工作已经很繁忙了，那我愿意来服侍，我一定是希望大家越来越好，可是好像大家比较没有办法去看到说我在这个上面的，我也是希望你们能够好的这种摆上，好像大家比较觉得是我用自己的标准就是自以为意在要求别人。前面我觉得看起来对我是这样的看法吧。对，那所以心里是有一点不好受的，不过我觉得我很感谢神，是我也是要把这些话给说出来了，后面再看他们怎么去做，那以及后面所发生的问题，那大家才会知道说事情的完整是怎么样。就是可能没有听取我的建议的一些人，他们也才会发现到说，哦，原来当初他们所想的一些事情可能不完全是正确的。那对我而言，我觉得我也很感谢主，是如果我当时没有去做这些努力的话，或许他们现在还是停留在前面的阶段，也就是说都还是永远在错的方向，没有意识到说自己的方向已经不对了，可能判断问题的准确性是有偏差的这样子。那很感谢神，是我觉得我做了我该做的，然后虽然说前面这样子有点冷下来，但是我觉得神还是在拉着我，我相信这些事情他都看得见啊。所以我觉得在前面这个辛苦的当中，我有感觉神有在做一些事情在安慰我吧，就是也一直提醒我说没有人是完美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所以要去体谅别人的不完美，我们也要去怜悯别人，那我们已经做了我们该做的，那就是相信说神无论是在我持续在的地方对我有其他的带领，又或者是神未来会带我去其他的地方，我觉得我最近一个感受是真的只要是为神做的，真的做过的事情走过的路都不会白费。
对，其实在教会服侍的时候会感觉到类似的情况，会有类似的情况。然后想问我们的路德布迪兄，在工作上或者在生活上有什么下一个目标或者是期待吗？或者是有新的什么打算？
好，我觉得工作的部分的话，就是如同刚刚提到的，我就是持续的认真的去对待它。那再来是其实周边一些认识我的人，可能他们如果看过我学生时候的状况，再看看我现在的工作表现，可能很多人是很惊讶的，因为我学生的时候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对，可能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说我会进来一个大企业，然后可能是做的还 OK 的这样。所以我会希望是不是我不单只是我自己可以工作有好的表现，而是未来有机会的话，不管我在哪里，我是什么位置，我能够去帮助这些一样是在韩国留学的留学生也好，或者是说在台湾在大陆的这些大学生也好，当他们在毕业之前怎么样去找寻他们对的职场方向，我能够去做一个 mentor 的角色，让更多的人能够去看见上帝对他们的带领。对， 那会有这样的期望是因为其实以前跟我差不多时期来韩国念书的这些学生，我发现有很多的想法是可能都认为说来韩国是拿一个文凭而已，反正韩国我拿到了我的 硕士文凭、博士文凭，我就要回家啦，我只是出来拿一个文凭而已啊。可是当你如果说去一个地方之前，你已经有了去完那个地方的下一步想法的时候，我觉得就要好好检视是到底是不是神的带领。神难道不是带我们到一个阶段，那我们在那个阶段去看神下一步的带领吗？怎么会是提前两步就已经知道后面的答案了？这个是我觉得要好好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当如果说神带领我们，我们连下一步都还没有出去的时候，人已经自己去想到下两步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的是，我是不是跑得比上帝快了。那你跑得比上帝快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是看不见上帝的带领的，因为你就是在前面可能横冲直撞，然后让自己在一个迷茫甚至是有一点危险的这种状态。对，那如果因为这样把人生宝贵的时间给浪费了，那我觉得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所以我会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这些大学生或者是刚步入职场的人，他们能够找到他们自己这个工作的方向。对。然后再来生活方面的话，我觉得也是求神能够给一个合他心意的配偶吧。因为我现在就是年龄不好说，但是十多年前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在这里服侍嘛，那现在大概推算一下是有点老了，那也差不多到应该也到适婚年龄了，所以
该结婚了。
对，是，对，那
非常该了，
对
非常该了，哇，这句话
是
非常符合我的心。
哦，对，我其实也知道，如果说我持续的在这个职场持续的往上走，然后我如果没有婚姻这个东西，或许有一天我会变成一个非常刚硬的这种金刚不坏之身。对，但是这好像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我们要越活越像耶稣，就是他有的特性我都应该要有。他可以是王者，他可以是帮助者，那他同时也可以是安慰者，那可以是温柔谦卑的样式。那我发现到很多时候，如果人只是在职场里面的话，很多时候就会往那个强势的方向去走。但是如果人没有婚姻或者是没有家庭的这个部分去磨练的话，可能温柔谦卑的这一块就会困难很多。
可是有些人你知道吗，结婚后会变得更
更凶狠吗？
更刚硬，更刚硬。
我觉得是个好事情，就每个人 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那种角色嘛。我觉得去多体验嘛，你不结婚不成家，你可能就做不了那个角色，然后完了之后也体会不了那种经那种体会。
这个我要回应一下 Grace。这个如果自己变得更刚硬的话，那没有关系，感谢主，因为表示呢，神会让你的另一半更温柔的。所以变得更刚硬，神就透过了你去磨练了你的另一半。这个就是罗马书8:28嘛，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太搞笑了。反正我知道了。
对，
你想要什么？
是，
非常该了是吧？非常该结婚了。两位弟兄都非常该结婚了。
是的。
好的，这是今天的重点。好的，今天我们分享到这里吧。今天我们的月色弟兄没有分享，那你在旁边听了我们路德普弟兄的分享有什么感受吗？
我觉得从这个弟兄身上能够发现，就是神在他身上的引导。就是他的工作非常的认真，他就是为神而做的这份工作，就是神赐给他的，他要尽全力去做。然后这一点就能够看到他就是神在他身上的一种非常大的一种影响，就是他不是一种简单的一种信仰在头脑里的，而是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
对，他真的
真的这非常棒，我觉得
是的是的是的。我跟他认识了十多年了。然后就一直觉得哇，他真的很棒。
对，是
是我认识很棒的一位弟兄。对对对对对，谢谢大家的肯定跟爱戴。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吧，下周我们接着分享月色弟兄的见证。今天谢谢两位，我们下周见。谢谢，谢谢。
所以我不问为什么，与你坐在宝座。所以我不问为什么，你的公义和信实从不落空。所以我不问为什么，我凭信心而活。 所以我不问为什么，生命的重要是会那么难承受。所以我不问为什么，一切在他手中。所以我不问为什么，就算洪水把我的视线淹没。所以我不问为什么，与你坐在宝座。 心事从不落空，所以我不问为什么，我凭信心而活。
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弟兄一起分享了他们的见证吧，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哦，今天听了鲁多夫讲的这个他的一些经历跟感受呀，我第一次见到他，然后还挺印象，反正第一印象也是挺正面挺阳光的一个人。对，他是真的挺阳光的一个人，思想也很积极，然后完了之后<笑>
受到加班的嘛，他也是想法很积极，然后我就挺好的。对，我感觉他很努力嘛，做事情应该是像他这样子，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比较注重这个过程，所以他就对工作很专注很努力，然后这个晋升的这个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嘛，我觉得我们做事情应该是这样子，就做好每一件关注事情的本身。对，然后我觉得结果的话，好的结果我觉得自然而然就会跟着过来嘛。对，所以他真的非常棒，他在教会非常热情的服侍，也非常认真对待工作。对，真的很棒。对，很厉害。然后他又刚刚分享的第二件就是说在教会遇到，其实我觉得这个 就是说这种人际关系啊，或者是什么的，真的到哪都避不了嘛。
对，
我觉得不管在哪里都避不开，就是有人的地方他就会有这种，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怎么说呢，是想法上面的差异。
对，
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差嘛。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像他这样子，就卢瑟夫这样子，就是要就正面的积极的去开导自己，他肯定会受伤嘛，听到这些不好的事情，我觉得难免会有就是 失落的时候嘛，就像他这样子，就是说积极的去开导自己。我觉得挺好的，应该向他学习。是的，要向他学习。请大家通过
Instagram 跟我们联系，在 Instagram 上，在 IG 上搜索 Wow CCM Chinese WOWCCMCHINESE，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收听的方法吗？可以，在这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收听方法。
第一，苹果用户在播客 Podcast 上搜索基督教赞美广播电台或者 WOWCCM。 第二，安卓用户可以在 APP 商店下载安卓专用的播客，在播客 Podcast 上搜索基督教赞美广播电台或者 WOWCCM。 第三，在官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官网地址是 www.wowccm.net.cn。
是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智慧之声就到这里了，下周也请大家一起来收听智慧之声，别忘记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最后送给大家由我拿我西演唱的一首福音歌曲，歌名是耶和华的热心。下周见，主内平安。下周见，主内平安。
即便缓慢了一些，你仍会等候吗？看似缓慢了一些。 托付给你。